长了智慧，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破除愚痴。破了愚痴以后，才能够免除生死。这是自立。另外，你成就辩才，辩才你口才好，辩才也不是一句话就讲完的，等一等再分析，能够啊，能言善道，能够写，能够讲，言教、圣教，自己也很用功。这是为了什么？为了立场。成就辩才干什么呢？是教化一切，也教化一切众生啊！不但要自己救自己，还要救一切众生。教化以后，这才得到什么效果呢？戏以大乐，他能得到大乐，所给他的戏就是完全，都给他，普遍的给，不是对哪个人呢厚，哪个人薄。另外一点呢，就是啊，不是给哪个人小乐，给哪个人重乐大乐，普遍的大乐，对冤亲平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叫戏戏矣。大乐是什么？涅槃之乐，了脱生死的乐。这是一文解义，照着字面把这一段讲完了。什么叫愚痴讲完了？广学也讲完了。广学呢，包括五个部门，五个部门归纳起来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世间法。世间法里有四个项目，四个名词。出世间法一个项目，一个名词。世间法呀，那个名字叫做圣明，声音的声啊，光明的明，上一次都写黑板的。圣明、工巧明、一方明、印明，合起来这都是世间的知识学问。另外一个出世间的那一个名字叫做内明，内明就是站在佛教立场，我们门里边佛教里边的问题，所以叫内。另外还有个讲法，佛教所要研究的，所要透达的，所要运作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一般人讲所谓不是那个心外求法呀，要自己个心地上下功夫，心的问题解决了，世间万事万物都解决了。心能够包容、包含、掌握一切，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啊，万法唯心。这个有这么句成语啊，啊，所以心的问题不解决，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心的问题解决了，就掌握一切，别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问题上个礼拜讲了啊，圣明包含是文学、语言学、音韵学，就是圣韵学、音乐等等的，不能够举得太多，这一定不少了。工巧明是技术方面的、艺术方面的。声光化电，电脑电子声光化电这个里边啊，这个技术方面呢，你是木匠、瓦匠、水泥匠、机械匠、机械，这都属于技术的。艺术的呀，画画、表演啊、戏剧，那包含的雕刻、雕塑，那都包含的也很多，这都叫工巧的。一方面就研究生理的问题，研究卫生的问题，环保的问题，医药学等等的，这都是属于一方面的。印明，原因的印，印明是什么呢？辩证法，逻辑小，我们有您管的叫辩证法了，佛教管的叫印明学。同时这个哲学也是属于这个印明的。国父叫李哲学，一本管的叫论理小，这些叫做印明。另外有一种，这刚才讲的都是世间的，出世间的内明就是佛学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我今天晚上也不讲了，上个礼拜六讲了，因为有今天才来的，所以重复一下。另外出家人、在家人、佛教徒，尤其是出家人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广学作文的问题，这么些东西得学哪一种，不学哪一种，应该怎么学。佛教有个规矩，第一个，你要是菩萨根基
有凡夫根基，有小圣根基，我是个阿罗汉治疗的根基，我是个弟子佛自己断生死不管别人的根基，或者我是个凡夫，忽而善忽而恶，忽而发心忽而退堕，你要研究你自己。你要是一个打算利自利利他，你就是个菩萨根性，你是那种性格。你要既然是个菩萨，你才有资格学外面，你不是菩萨的根基，你不要自不量力，不应该学。所以佛教就规定了，愚痴少慧者不是大聪明，智慧很少的人不应该学外面。这尤其是出家人啊，因为他不能够降服外道，自己反而被社会的学问一看，好像他很高明，被他把你诱惑了，把你牵引了，结果你还着迷了啊。我个人对这个哲学很着迷，但我总是知道他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刚才还没有上课的时候，我在这讲，我们实践过要这个宁老师偶尔见面，我就问他，在去年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读了哲学读了一年多了，你有什么感想感受？哎呀，他死了，讲来讲去啊，名相很多，东西很多，可是仔细看呢，也空空洞洞的嘛，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嘛。这是他讲这么一句话，很不简单。他始终没被这个他读哲学系，没被那个西洋哲学、东西洋的哲学呀，把他唬住，把他迷住。他没见异思迁，当然见异思迁也可以，他比我们高明，我们就可以见异思迁，但是要了解到底比不比我们高明，就是这个样子。不然说我们中医治不好，西医我一辈子就不治，盲目的反对抗拒也不对。假使怎么地也千方百计治不好了，西医也未尝不可以试一试，说不定能治好。可是你死医那一定着迷在中医，治不好宁可死了也不着西医，那个也不对。可是只要人家比我们原来说掌握这个东西好，我们也可以活动。可是佛教这个东西确实比世间法的学问能够解决生死大事断烦恼，所以啊，我们不应该被他诱惑。第一个条件，愚痴少慧者不许学，因为他不能够降服外道，反而被世间法外民把它牵动了，影响了，左右了。第二个，你假使你是个菩萨根基，你要学，白天不能学，你要学的话可以在晚间才可以批阅。第三个条件呢，好像还要背诵，那个经上是怎么写的，应该背诵才能够记住，你才能够运用自如啊。假使你现犯来不及，第二点呢，就头拉尾巴颠三倒四的不行，你还把它换句话应对如流了，不一定每个字好像背成英文单字似的啊。所以得有这三个条件，你才是个菩萨根基，你才学。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总纲告诉我们，你要学习东西的时间，你得要是个菩萨，你顶多拿三分之一的时间去读外明，拿三分之二的时间读内明，这都已经讲完了。另外杜我文，杜我文上个礼拜也讲了，阿含部里有一本经叫做有四种阿含经，有一种叫增益阿含经，这个是在最后边，有长阿含、杂阿含，这个是最后，中阿含、正一阿含。这个一阿含经里头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大部头，这里边有一个经，这个经啊卷二十八，这二十八呀有一个一段叫做听法品，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啦，提婆达多品啦，妙音菩萨品啦，什么法师品啦，那个《法华经》里头有的段品呐、啊，那就是段落。有个听法品，这个《阿含经》里有一段叫做听法品。听法品里边呐、啊， 想了五个问题，这个问题啊要写下来还耽误时间。第一个作文，多研究，多听，多看，有什么好处呢？未曾闻者便得闻之，你过去所不知道的，因为你用功，你要多闻。换句话说，你节节的每一秒钟的在那进步，未曾不知道的现在开始知道了，因为你好学好作文嘛。未曾闻者便得闻之。第二，一个文章一定知道你翻来翻去还是那一套，我在别的地方这一段又碰见了，那怎么办呢？重放受持，重把它念一念，受背一背，记一记。这就是我们的儒家讲的问故而知新。第三个叫做见步写道，见步邪道是怎么着？那个邪和道不大一样，道那根本就是相反了。赶那个邪的话，根本就不正确了。自见见解，对这一切事理物理的看法，对真理的探讨，你这个思想的路线，你的思路，思想就是道路，你不会邪，你不会偏差，你也不会啊。根本就失得其反，也不会。第四个呢，无有狐疑，有一种野兽在我们北方啊，东北长白山里太多了狐狸，有黄狐狸、白狐狸，白狐狸很少，黄狐狸特别多。要白狐狸那个都成了精了，黑狐狸更是不得了。狐狸走几步就回头看看，我在长白山里也遇见过一回，遇见一次。我很少到乡下到山里去。走几步回头看看左右，疑心很大，你怕有猎人，怕有别的野兽，疑心大。说那人呢，好疑心大的时候呢，哎呀，狐疑不绝呀，怎么的？这个事前想后，左右为难，没有定论啊，狐疑。无有狐疑，多用功，广学多闻的人，对所有的疑难都能突破。第五个。季节，端午节的节，去个竹字头，季节深深自意。因为你不学作文，广学作文，再深的道理再难的，慢慢的你得会了解。这五个条件，这叫作文。作文的好处，我们这个中国人里面讲，一事不识，逝者至死。秀才不出门，秀才不一定是秀才，也许祖爷也是进士，或者读书人。读书人不出门呐、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个是一种形容了，就表示啊，好读书人、好用功的人，见识比别人宽的广，所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也就是说呢，读书人应该知道的见识比别人深、比别人广。假设你达不到这个境界呢？也不能深，也不能广，你不比别人多闻、博闻、详尽，你就变成了啊，一事不知，你一件事情你不了解的话，逝者至死，读书人的耻辱。另外呢，四十里以内有人有法师说法，要不听的话，会不去听去，会破菩萨戒。另外，大家看看那个原文。于是生死，这是题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菩萨常念广孝作文，增长智慧。智慧就是聪明，聪明呢，这个可以不能翻译。我们佛教讲智慧啊，我们佛教应该叫做般若。般若的话呢，勉强就管它叫智慧，社会人管它叫聪明。那李远哲顶着说大聪明了，拿我们社会讲有点智慧，拿佛教讲的，因为什么？他所研究的不是人生的真相，他还不知道。可他讲这样讲，现在到今天没有一个还知道人生的真面目，来龙去脉不知道。宇宙，我们的环境，人在哪里？在宇宙间，在时间之中，在空间里头，这个空间无限大。时间无限长，这个宇宙的真相 也是不知道，
最终弄死了。反正这一辈子，反正我求名求利的，反正拿博士嘛，也被儿奖金了，生孩子，我孩子也给他培养了，反正拼命的赚钱嘛，家财越大，一点都不愁了。我们现在我们就看这社会上有很多学佛呀，起码大学以上，学佛学的很整，一次数十年八年，每天还有功课念，还受戒，三跪五戒还都受了。有一个太太来了，你不是缺钱的，两个人比方说还能挣20万、17、18万，两个家里还都有钱。什么叫佛？一脚踢开，这是没第一个没有善根，第二个哪是聪明，这糊涂虫啊！再生级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一完了，将来还数是不是都是问题了。不过吃长了就臭，他一吃就要吐，不言传了，这是个道理。而且旁门左道的人随便谈谈相貌，给你算算命，谈谈风水啊，祖宗三代都要改的，这种也是聪明的，很可怜，很糊涂啊。我就不相信那佛三藏十二部经典不比我们聪明，没有一个地方说你这个人要倒霉，你把名字改了就发财。你为什么你倒霉？永泉寺发这个经上有啊，你造恶业呢，你改个名字恶业就消除了吗？将来要通缉我了，要判我刑，好像那什么，那有一个什么头叫一个流氓头叫什么东西送到绿岛了，叫什么伦呐、啊？蔡冠伦，他现在改名，他判无期徒刑，判9年是几年？能不能说不判他？因为我改名字了嘛，运气好了嘛，就不判我刑了吗？我造了业了，那个业力判我，不是政府啊！你为什么会倒霉？你想，我今生我也没做坏事，没来，你过去的算不算？我今天欠你钱，你要还，我应该还，你应该讨。我去年昨天我欠你，那是昨天的，那个用不着还，你不应该要，行吗？要相信业，相信因果报应善恶的问题。现在讲智慧，智慧你要博也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浅薄来讲呢，对宇宙人生一目了然，心里头了如指掌啊，对因果了如指掌，万事万物能看见它的真面目，好眼睛好像是 X 光似的。比方这么讲的，刮眼睛不行，耳朵远近都能够听见啊，这些六根的话跟我们现在凡夫不一样，勉强讲那就算智慧，那算聪明了，我们谁也达不到。现在我们照佛经上讲这个智慧呢，三慧，文思修三会，文会思会修会，万华呀有一个三会，这个学者是广定法师的道场，他就是这个含义。文会、思会、修会，文会是什么呢？好比说各位在这今天晚上在这听听，我在这讲，假设我讲的要有用处，讲的要好的话，你们能够比以前增加一点知识，或者多深刻了解一点的话，你就得到这个文的慧，文的智慧。文是用耳朵闻，但是大家要知道，永泉寺，你比如说每天看经，你没闻，我也没跟你讲话，你也是文慧，看也属于文慧的范围以内啊。多听多看所得的聪明智慧都叫文慧。第二点呢，思慧。在大陆啊，有那个和尚文盲，可是呢他有大彻大悟，他说出那法也没读过书啊，跟你看你经的道理说的一模一样，这个他是思慧，他体会啊，体会。比方说弟子佛在阿含部里很多，弟子佛呀，尤其在古代多少劫以前呢，大多数都在山里头，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穿的衣服破的要命，自己个用的浅水喝水啊，或者破布的水去煮饭吃，或者吃水果，也没有火什么可以煮，那个生活很苦啊，很单独，一个人都看不见的。你像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多少劫以前啊，当过鹿，堕落成鹿，他遇见过毗湿佛，有猴子 那个弟子说有的猴子还供养他，有的猴子跟他好像那个流浪狗是跟我很亲密。这种人呐、没读书，他为什么能够彻悟到宇宙的真理，比阿罗汉的境界还高？就因为他有个慧，有个智慧，他是死慧，他也没有佛出世，所以他叫独觉呀。弟子佛，弟子佛，弟子佛陀也，这是觉，这是独。也叫圆，弟子佛三个字儿呢，翻译中国话叫圆觉，叫独觉。为什么独觉？佛涅槃以后，现在还有佛法，将来佛法没有了，他出世了。不过他根基不错，他能够得到，他得到那个方式和那个历程和那个效果，叫做独角。他单独什么人也没靠，也没听别人给他讲，也没有书看。他也不意思这儿有的是，所以叫独角。可是因为什么他又叫圆觉呢？他所悟体会思考那个道理啊，是我们头几天讲那个十二因缘法，根据那个道理一层一层的，好像玉叔叔帮你把那个皮一层一层的把里边拿叫他得到了。他是观察十二因缘的道理而正道，而得了果了，所以他叫弟子佛，所以他叫圆觉。十二因缘啊，独角都可以。这个智慧就叫四慧，思考出来的、体会的。可是四慧不是挂是圆觉、独觉这个弟子佛的这个什么？你比方说用功人、看书人、听别人讲经人，回去自己也可以看呢，也可以体会啊，也可以听看一看，在这听八大一教经这么些天讲的道理。究竟是怎么事儿？回去靠脑袋在这转来转去，体会思考啊！你这么一思考明白了，你两个会都有了，从文而走到死，思考来思考去，你大彻大悟了，小彻小悟也好了。所以你这个也有智慧，不一定让我文法了，我不能得智慧了。那你文而不死，那就糟了。连陆家就讲了，这个什么这两个东西呢？这都是属于一个问题，死行可以的子，这是属于子的问题。第三个修慧，修慧可要拿出行动来了。你拜佛也好，现在啊拜佛的也很多，一天拜一千拜。我遇见一个和尚，现在可能还拜，到台湾来一直到现在就没间断。我以前出家以前，出家以后我没修这个法门，我拜观世音菩萨我也拜，每一天拜的很少了，120拜我就算他100。每一天呢，中午或者夜里不一定你拜，我不光拜观音菩萨，我还念，还持诵念经，念经金刚经，也不光念金刚经，还念大悲咒。大家那时候多少也打一点咒，这个叫行。我刚才讲这一套叫行，你成天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在那修行的行，你这个要得了智慧啊，这叫修慧。自己身口意三业拿出行动用功里边了，从用功中得出来的智慧叫修慧。你要闻，从闻你再思考，闻完了不就算了，那不行，再琢磨思考体会，体会完了再拿出行动来，说念佛怎么好，怎么念阿弥陀佛就怎么的，无佛可念怎么的，或者是有个对象没有对象，你念什么佛啊？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你成天听你讲，要听又思考，思考来思考去，你忽然间有所彻悟，有所了解的。你究竟是怎么了解，我是不知道了。你是念的持名念佛呀，你是观相念佛呀，是观想念佛呀，是思想念佛，不知道。总而言之，你不论你怎么念佛，那都是行动，那就叫修行。从修行中得的智慧叫修慧，所以这个呢，就叫这个就叫做行。一个佛教徒要打算就用功，两个这三件事情，这两件事自行都不可以偏废，都要并重，所以这就叫自行合一。 王阳明讲的自行合一啊，自行合一怎么样？不但要去体会道理，你还要拿出行动来。文思修慧，这个智慧分三个，文思修三个慧，分起来合起来就是自行，两件事情都要做，就是自行合一。另外一个慧，一个慧是什么呢？刚才啊，那叫三慧，这个叫善学。有这个叫善学，也叫善无漏学。怎么叫无漏呢？我们每家都有那个碗，都有那锅，那锅一漏的话，这不是个完整的工具了，不是个完整工具就不好用，也是那锅也煮不熟，把那个瓦斯火也给它那个米汤什么都掉下去，都堵塞了，堵塞就要爆炸了，这有漏，不是个完美的。我们佛教讲有漏无漏的问题是怎么样？世间的一切知识学问，一切问题人事物都叫有漏，除世间的知识学问道理和成果和正果，正能剩下的果位，那叫无漏的。用什么呢？这个漏当个落，落地生根的落，漏落讲。那一个果，刚才我讲的漏，它随着漏落了。第二一点呢，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就忘了，十个数目就是记得七个，漏落了三个，今生的富贵荣华来年带不去，又漏落了。所以这就叫做漏，有漏的话就是有生死，不能够把这个业障愿消三障诸烦恼，三障消不了，生死也断不了，这都叫做有漏。这个叫这三种学问在佛教里戒定慧善学叫善无漏学，三件没有漏落，没有遗憾，没有缺欠，善无漏，叫做善无漏学。善无漏学呢，看看有个慧学，有个慧，慧就是刚才讲的文慧、思慧、修慧，这三个东西代表什么呢？代表三件东西，大家干什么？第一个，戒律从哪里来的？戒律从经典里边来的，所有制定的戒律你多看经就知道，哦，那个戒是戒，结果那根是在经里头啊，所以制定那些戒律，那经里就讲那个来龙去脉，讲的道理了，但是没有一条呢，还没有制定法律的条文，好像那个样子。第一个是戒晓，戒是谈律的，律权戒晓，全学部的权，律是说明的，是制定的，是制定的，戒学，律权戒学，律也是法阳发挥它的作用，律发挥制定戒学，律权戒学。定呢是经，属于经的，经里头有第一个是那个戒律的书啊，第二个是经典，经典里头经权定学，从经里头阅历多了，自己深入经藏了，你会有定力，身心会有定的功夫了。那个论呢，论权会晓，论很多的菩萨，你像印顺法师也很多，那什么散论的，这个论那论的，这里很多论。无着菩萨、护月菩萨、护法菩萨、天亲菩萨，这个大菩萨太多了，他的著作都是属于论，论权会晓，论里头是法明，是法慧、法阳、智慧之学。为什么呢？论是谈经的道理。经典直接看不能深入，华严经一看很浅，小故事，尤其这卷一打开，什么树什么云啊，讲了老半天，要看得看好几天，都是树都是云，又现什么什么云，又什么什么树，一概就没有。可是大德高僧菩萨一看，这里有含义，这里有旁敲侧击的蕴藏一种另外的真理，所以啊，他就把它写出来，发挥出来， 把它从里边的显出来表达出来，这就叫论。一看到这个你就有智慧了，不然你看不懂。第二个，这个表面看无所谓的而又含藏真理，另外表面看看不懂特别难。自古者也，谈玄说妙的反手作云，覆手作鱼的，那你怎么办？要看论藏。但论藏也不是容易看的，看论藏以后你就知道讲那个经，等于是把那经给你解释了，不过也不是那么容易。要不看那里边蕴藏的真正内涵的深处的道理，从表面看呢，经典还真比论容易。可是要真要发挥那个经典那个深深的含义，被我们没有办法发掘那个问题，还非看论不可。那个论，很多人一看到这个论的时候就头痛。论的写法，第一个，所有的论师都要向佛祷告，祈祷佛菩萨加倍我呀，我佛的智慧不够啊，我为了要把佛的真理不被埋没，为利益后代的众生，我要发心，我要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我不是自不量力，请佛不是加倍我，不然我会写不出来。我假如有错的，我要求忏悔。前面是这个，好像用不着的话，但是呢，每一个论藏前面都有这么一套，然后他才讲论，讲那个经的道理，这怎么的。最后人要结束了，这么回向，那么回向，又报佛菩萨恩，又怎么救众生，怎么得度的，那又来一套论藏，很难看哦。大家看啊。这个后边的啊，这把这个比论藏前一点的解释经解释论的叫疏，什么什么疏，阿弥陀经疏，哎，完了又有抄阿弥陀经疏抄，完了后来这个还不懂怎么办？阿弥陀经疏抄解释了，要解阿弥陀经疏抄要解，简单讲叫。弥陀要解，现在啊，台北净空法师啊录音带，现在他那些弟子们呢，录音带给他变成文章了，变成要出书了。这个书就叫《阿弥陀经疏抄要解讲记》，讲记。这个他就叫那总干事就拿来了，也没挂电话，一下就来了，拿这么厚大字，很大的。叫我写个序文，我这更得写了，这几年人都找上我了嘛。阿弥陀经书把书这解释叫抄，现在的人都讲记了讲义了注解了注了解了，问题多了，越解释越容易，但是容易容易给我们是看着很容易很容易懂，但是呢后代您越解释那个主使菩萨或者佛的真理呀、啊，我们距离那个真理就是越来越远了，越肤浅。所以哎呀，人家这讲一法的书我看不懂，你要真看不懂我谢谢你了，哎，那还真不错了。那你谁谁那个东西，人家书一看好了，人家那个书好，那还真不好，因为这太肤浅了嘛，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还真慢慢就了解这个道理了。律权介绍，律是谈这个那个什么的戒律的，上边是戒学吧，第二个中间那块净权定小，经里头看长了，我很跟大家谈的常常看经，一两下看那个十天半个月不放下，心里就很定，不是跑不跑出去，我这里注重晓得，我出来开会，出来共事，我绝不出去一回，我可以说零用钱一毛钱不花，除了车钱，头几年我都坐公车，我很有定力，不是说那是什么叫定不定力，成天要出国，成天旅游，成天观光，你哪有定力？孩子一叫，哎呦我的妈，你说哦，妈妈妈爸抱，马上抱起来，又拍又打的，那孩子得喂奶粉了吧，一点定力没有。太太这么今天晚上一下班一看，他怎么的了，你怎么搞事，你有什么事吧，不能舒服吧，一点定力没有，天塌了也别管，定力很难。那个邻居一吵架赶快开门出去看看，一放鞭炮有神了，那边那个怪手这么一看，咱们就是摇烂你，哎，他就说就有人看不下去了，我这些无所谓。大家看这个 业定慧善学，每一个人呢要有步骤，要用功练呢，不论你出家在家人，你要打算开悟，往深去研究，有点成就，你一定按照这个次序要守戒，戒律要好，戒律要好了，你这个财色名食睡眼耳鼻舌身意外边的环境，你就动摇不了你了，你就有定了。持戒，这个什么圣定，圣定完了，你就能发开发的法，发财的法，发慧，你就会有智慧了。这个智慧不是社会就那种作奸犯科那种聪明了，那是邪慧了。持戒第一步，第二圣定，第三是慧。到底这个对不对呢？按跟一般人讲绝对是对，但是有另外一种讲法，那也不是我造的，这个没有先后，可是我们大家连我在内得有先后。假使是那边呢戒律很不好，还在破戒，还有智慧，那个智慧不是真智慧，我们叫它狂慧，因为做不到，说的头头是道，说假话做不到。这种真正不守戒的还能有智慧啊？靠不住。要说没有定力，财色名食一诱惑一牵引呐，你就会动摇，你也是没有智慧。可是现在怎么讲呢？现在有的菩萨就讲了，后代人的发慧，不能守戒，不从这里下手，先有智慧也可以。你有智慧你还不能守戒，你那哪叫什么智慧，空口说白话。真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守戒，他知道不守戒不行，不能得到。第二点，会下地狱。第三一点，圣名狼藉。第四一点呢，求什么都没有感应。是真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有定力，才能够守戒。真有智慧的人还破戒，那个智慧不是真智慧。所以说这个就不在第三位了，所以这个智慧呢也可以把它摆到第一位。有真智慧的人也能守戒，也能够守戒，也能够有定。真有定力的人呢，他绝对会守戒，他有定力完了看的东西还要透啊，他还能够破戒吗？那也不是定力了，有定力了他不会了，看着女人还起邪念，还有邪的，还什么性骚扰，那个智慧是假智慧。真有智慧的人不会破戒，真有定力的人也不会破戒。所以说啊，这个定的话呢在这里了，真有定，有真正的定功夫人不会破戒，真有定的人自然而有慧。所以说讲到这里，就是这三个东西不必有次第，不必有先后，就是啊，你从哪个下手都可以，哪一个在前面，你做的有真实的不虚，没有一点虚伪，做的彻底，做的实在，你那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你要假如那两个就问题没解决，你还说你有定力有智慧啊，那你那个定力智慧是假的，不是扎根的，那是骗人的，那是表面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啊要注意。现在看看黑板，辩才啊有三个名词，都是一个事情。一般人都知道叫事无耐辩，加个人才的才也可以。事无耐辩才，加个才不加才都可以。中间叫事无耐辩，什么叫无耐啊？挡不住他，妨碍不了他。障碍物，你靠墙也挡不住，我挖个沟也挡不住，它能跳过去，墙它也飞过去啊！这是一个人的一个狗啊，谁也挡不住它。这种就是你搞什么道理，搞什么人才，用什么口才，用什么理论，你也没有把它说服，把它说服，把它折服，让它输给你。所以这叫事无耐辩。事无耐辩又一个名呢，叫事无耐解。为什么讲个事？因为下边有四个内涵，四个含义。事无耐解，解释的解，了解，又叫事无耐智。事无耐的智慧，事无耐者，这个耐字我是简笔写的， 这个耐字就是这个耐，有的读书多的可以，读书少的搞不清，事故耐的耐。第一个法无奈，法无奈辩才；第二个义无奈辩才；第三个慈无奈辩才；第四个乐说无奈辩才。先讲第一个法无奈辩才。什么叫法无奈辩才？通达诸法名相，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一切事事物物因事物，世间所有的能听的、能看的、能够碰的，反正都在内；能够想的、能够思考的，都在内。一切事事物物，万事万物啊，各种的知识学问，都是通达无奈，把它了如指掌，来龙去脉都了解，这叫法无奈辩。能够分辨，也能够把它表达，能够讲说。也可以用这个，我个人这是我自己给他改的，能够判别，不过还是用那边的，不要用这个律字，这是我给他讲的。第二呢，就是义无奈辩，他既言万事万物诸法的义理真含义真相各点的道理理路理论当中去卖，通达无止了，通达无奈了，只是啊，穿西装系领带的带加三点水，通达无止啊，就是了知诸法义理，通达无止，谓之义无奈辩，这个就叫义无奈辩。第三个叫慈无奈辩，慈无奈辩呢，要知道含义什么道理呢？书房文书不是特殊的书，东方西方的方，书房语文，南方话、北方话、外国文、中国文、外国话、中国话，不论哪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甚至于啊禽兽的语言文字，甚至一个蚂蚁的、一个蟑螂的语言，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懂，都能听懂，都能说。各种方言，各种外语，随意言说，辩解无止，这叫慈无奈辩。也就是说，这个遇见什么人讲什么话，遇到什么根基讲什么话，遇到哪国家人，你看看那个佛经，释迦牟尼佛到处跑，到处走，活动。那个印度那三千年以前那个方言也很多呀。没听说他用翻译了干什么的，用客大气了都没有，他有利用，他有事无奈辩啊，所以这个乐说最后第四个乐说无奈辩，原用原法叫他每个人听起来都很舒服，都是恰到好处，原用说法，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我这个法讲的都水不漏，所有古今大德解释的东西我都一把掌握了，这也叫原用，别人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深深的奥义，浅的讲法，从事上讲、理上讲、空上讲、有上讲、主道讲，我都能把它讲的头头是道，这叫圆融演法呀，演讲这个法，但是很难。不但能够随顺众生根性圆融演法，而且还落舍落文，自己很愿意讲。我就哎，讲什么讲？那糊里糊涂跟他讲也听不懂，这个也很不好。刚才这个随顺众生根性圆融演法乐说乐文加起来叫谓之乐说无奈辩，这些道理加到一起，这叫乐说无奈的辩才。这把第四个项目也解完，也讲完了。另外的话呢，教化一切悉以大乐，大家看一看，我们刚才那个原文上有广学多闻增长智慧，这是自立啊，广学多闻增长智慧，你就能够悟理啊，能够看穿一切，看清楚一切，看明白一切，看透一切，看透破了，看透了你才能够放下，放下以后万缘放下以后，你才能够得自在，叫看破放下自在。
王修斗文增长智慧黑板叫智力，成就辩才你自己也不能成人灌呱呱呱的一门讲，你辩才再好干嘛？你是给人家讲的，给人为什么？为了教化一切，教化一些大众，这是利他。自利利他下边戏以大乐，戏就是完全，当也当这个字讲。结完全，有的时候显显扬的显，或者是君，再看在什么地方，就是这都当完全。斗，或者斗士的斗，念斗，斗来了，斗去了，斗，都一大乐呀，都一大乐，把自己也在内了。一就是用，就是给予，都给他们大家大快乐。什么是大快乐呢？将来啊，这个最后人的文章上有一个大乐，到最后人的时候再比较详细一点讲。最后人常住快乐啊，到那时就再讲。看看这是自他两利，这一段文章都是自他两利。第五段第五觉悟啊，一定讲完了。现在还有三分钟，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举手。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谢如来真实义，
愿谢如来真实义。
向法师一问讯，请坐下。
请大家把那个原文，经的原文拿出来。现在就讲第六个项目了，今天应该讲这个第六个项目。第六觉子，看看正文：贫苦多怨，横结恶缘，